箴言第四章，请听我读第23节至到第27节。这段经文讲到健康之道，我们怎样得到一个的刚强而健康的生命，和一个的刚强健康的人生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做。箴言第四章第23节，这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僻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上面我们看到在第20节，所罗门对他的儿女说，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因为他的言辞，他所说的是神的说话，所以留心听，而且要侧耳去听，很细心的去听，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专心的仰望神的话语，要存记在你的心中，放在心的里面。为什么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呢？神的真理重要，就是因为呢第22节说，我们得着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依全体的良药。神的话语是我们健康之道，神的话语叫我们里面的生命得以健康，因此我们外面的生命又可以得到健康，而且神的道叫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一切的困难，我们有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面的疑难。我们感谢主，但不是只是听道的人我们得到一个健康的人生，而是耶稣基督说是行道的人，肯遵行神的话语的，我们必定得到一个健康的人生。23节开始就讲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有四方面的操练，叫我们得到一个健康的人生。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讲第23节，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下礼拜跟大家思想到另外的三件我们在神的道里面需要操练的。我们先看第一件最重要我们要操练的。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这里说我们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得到健康的人生，我们需要首先寻求心灵的保养，心灵的保养，心灵的保养和操练。这里说有个迫切性在那处，你留意第23节的细节，说或作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最重要的，我们花尽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要保守操练我们的心，这个是最迫切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来，就好像这个泉源一样，个源头流出来的水流到好远，个泉源是好的，流出来的水都是好的。心的状态影响整个的生命的健康，影响一生的幸福和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领受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单止领受，我们更加对主说，我们愿意遵行你圣经所讲的。那究竟这里所讲保守你的心，这个心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今天医生所讲的我们肉体的心脏，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内在的人，是我们非物质的部分，是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摸不到的这个的人。我们所看得到的摸得到这个物质的身体是我们人的一部分，但我们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们是摸不到看不到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所以圣经讲到心的时候呢，是包括四方面。第一，我们的思想；第二，我们的意志；第三，我们的感情；第四，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要操练，让神的话语操练，保守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的意志，操练我们的感情，操练我们的良心，就让我们在这四方面我们尽心竭力的去追求。首先我们思想到我们的思想的问题，思想是心最重要的一部分。箴言第23章说，因为 他心怎样思量，一个人的心里面怎样想东西，他的为人就是怎样的。所以你从一个人他看什么书，他究竟是想什么东西，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是怎样的。他心思量什么，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所以当神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候，他首先是对付我们的思想。神说我们要悔改，当一个人重新得救的时候，但是当他肯悔改的时候，悔改就是思想180度的改变，这个是悔改。所以全福音保罗告诉我们，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一场属灵的争战。这场属灵的争战，保罗说我们所争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难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就是思想，人所有的思想都夺回。这场属灵的争战来的，使他都信服基督。全福音是属灵的争战，因为我们要将一个人他的思想被魔鬼撒旦所掳掠的，将他夺回，你要归回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思想，不再想罪恶的事情，要想属神的事情，要想清洁的事情，以至我们怎样呢？以至我们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以至我们所思想的尽都好像基督所思想的一样。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自己的那个的思想。有人说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思想好像我们的胃一样，我觉得都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去想，我们怎样操练我们的思想。你的胃不可以被它空溜溜，什么都没有，是吧？如果你的胃成日都没有东西装在那里的时候，一是你就饿死，不是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胃溃疡，是吧？不然你的胃液呢在侵蚀你的胃壁，损害你的健康。所以正常的人要常常给他的胃里面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的思想是丢空了，当我们的思想被神的福音从魔鬼撒旦的手里面夺回之后，我们要将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思想一无所有，那这个是危险的。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不肯读圣经，不肯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不肯读属灵的书籍的时候，不肯读硬净的神学的书的时候，我们一是就思想是空的，一是我们有其他很多的东西是充满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思想。首先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脑袋是空的，这个是危险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思想丢空，就是因为有些人今天追求所谓冥想、东方神秘主义、其他宗教的冥想打坐。今天甚至乎有人教小学生冥想打坐。以前我去加拿大的时候，一个在香港做社工的话给我听，他说以前他们读书的时候都是教他们冥想、打坐这些，以致到是有邪灵入侵。那什么叫冥想呢？冥想就是将你的思想倒空，直接念一个字、一句说话，以致你所有脑袋里面的思想全部被你倒空了。那个危险就是当你的思想被倒空的时候，很多人的经历说就是邪灵入侵的时候。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方，他说乌鬼来了人身，到无水之地呢要找一个很安歇的地方，但是找不到，结果回到去以前那个人那处，发现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得很好，就另外叫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到侵占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比以前的境况更加的恶劣。所以弟兄姊妹，何等的重要，不要令我们的思想丢空它。第二，我们的思想好像个胃一样， 就話你要有啲嘢啊，你究竟放啲乜嘢落去你嘅胃嗰一度？呢個係重要，唔係話你嘅胃啲乜嘢都可以抌落去，係咪？我哋食嘢好小心，污糟嘅嘢我哋唔食，有陣又驚住有咩菌啊，有啲咩其他唔應該有嘅東西，所以我哋好小心食嘢。但我發現好多時候，我哋基督徒咧對我哋嘅思想，我哋唔係好小心，我哋乜嘢都俾佢進入去。你等啲細蚊仔乜嘢都放喺口裏面，唔檢視下所食嘅係好又唔好嘅。幾多基督徒我哋發現係咁樣嘅情況。信咗主之後，喺呢個資訊嘅時代裏面，任由毒害我哋嘅資訊進入我哋嘅思想裏面。特別我哋管教我哋嘅細蚊仔嘅時候，我哋好小心，究竟乜嘢嘅思想進入佢哋嘅腦袋裏面，呢個係重要嘅。你嘅胃都唔會話任意妄為咧，乜嘢都呃入去。點解我哋嘅思想咁重要嘅思想？我哋嘅神用佢嘅兒子十字架寶血所買贖嘅呢個嘅思想，付咁大嘅代價，將我哋嘅思想從魔鬼撒旦嘅手中嚟奪回。我哋讓佢咧咩污糟邋遢嘅嘢都放入去咧？呢個冇理由嘅係咪？所以聖經教導我哋信咗主之後咧，我哋要。哥羅西書第三章話要思念上面嘅事，屬神嘅事情。挪亞嘅時代，神要消滅嗰個時代嘅人，就係因為佢哋終日所思想嘅盡都是惡，個思想嘅都係自私自利嘅事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思想嘅係咩咧？係咪積極嘅事情？好似保羅喺腓立比書第四章話我哋聽，要思念美好嘅事情。咩是真实的我们要思想，可敬的我们要思想，公义的我们要思想，清洁的我们要思想，可爱的我们要思想，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可称赞的，这些都是很正面的。所以要留心我们思想些什么，我们自己知道的，不过我们不去控制它而已。有时你想起一个人，你批评他，挑剔他的时候，你立刻知道这个不应该。求主帮助我们停止这个批评的思想，去想人些好的东西。当你在街上接触很多不应该看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想些清洁的，让我们思想些属神的事情。当我们思想属神的事情的时候，我哋就唔會有污糟邋遢嘅思想進入我哋嘅裏面。所以頭先我哋講到冥想係倒空思想，但基督徒咧要常常默想。默想同冥想唔同嘅地方，就默想係有對象嘅，我哋嘅對象係神，默想神嘅對象咧係神嘅話語，有咁多好正面好嘅東西，我哋時常去默想。基督徒要默想，但不要冥想，因为我们有内容，默想神，默想神的话语。什么进入你的思想里面，好像什么进入你的胃里面，这个是重要的。第三方面，我们怎样操练我们的思想呢？不是说多少好的东西进入你的胃里面，你吃多少山珍海味有营养的东西在你的里面，这个是重要。但更加重要的，你吃了之后有没有消化呢？有没有吸收呢？这个更加重要，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吃很多很有营养的东西，但入到去里面呢不吸收。今天基督徒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入了去，在他的思想里面，但不消化不吸收。我们怎样去消化去吸收呢？消化吸收就是对我们这个人有帮助，叫我们健康，这个才是消化和吸收，是不是？入了去不消化不吸收，对我们完全没有帮助的。我们怎样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呢？就是当我们将圣经的世界的东西转化入来今天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用神的话语在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里面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操练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两个世界里面，不是只是一个的世界，只是一个的世界不足够的，
不是只是进入圣经的世界里面，还要进入今天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懂得怎样将圣经的原则转化来到是运用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过生活，这个是重要的。如果不是的时候，神的话语帮助不到我们，因为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世代里面，今天有什么的文化潮流侵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你见过一个很出名的学者叫 John Stott， 司徒德，他写一本书教人怎样讲道，教导圣经。他说讲道教导圣经的人，我相信这是为所有追求爱慕神的话语的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桥梁。除非你能够做到这两个世界的桥梁，怎样将神的话语在圣经的世界能够是藉着你的桥梁进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里面，然后才帮助到我们，是吗？这样我们所读的圣经能够消化，能够有用。今天几多不好的心理学，有些好的帮助到人，不好的心理学呢是侵蚀很多人的生命。今天几多不好的哲学侵蚀很多人的生命，今天几多不好的政治学社会学侵蚀很多人的生命，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逃避呢？我们怎样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呢？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的环境的时候，神的话语怎样帮助到我们呢？我们懂多少神的话语，只不过是不消化的神的话语，帮不到我们的需要的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懂很多神的话语，但我们应用不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解决不到这个时代的问题的时候，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好像人吃东西不消化一样，起不到作用。今天是一个资讯的时代，今天社会的潮流改变得很快，我们常常在这处提醒弟兄姊妹，100年前世界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叫进化论，教会不为意，以为这个只不过是生物学界的事情，但很快脆它渗透到其他所有的学问里面，世界人类思想的潮流里面侵蚀影响无数的生命，但教会失去机会面对这个潮流。今天我们有机会面对另一个比进化论更加厉害的世界的潮流，就是后现代主义和新纪元思想联结起来所带来的思想的潮流，侵蚀着无数的生命。我想大概10年前，我在香港有公开的讲座，讲到新纪元的时候，我以为那个是刚刚开始讲新纪元，我相信不是很多人听的会喜欢听，但我知道个危险来到。在那个 讲座有个1000人的地方，结果很快脆报名1000人坐满晒，再开多一次的时候2000人坐满晒。有时我们不知道今天思想潮流侵蚀着几多，其中有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两个世界的桥梁，然后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消化有吸收，能够解决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除非我们肯好像一位神学家所说的，在今天的生活里面一手圣经一手报纸，在这两个世界里面我们都要去追求和认识，好像保罗一样，他认识当时世界的潮流，所以他很能够应用到神的话语解决当时的问题。你要看保罗他 写的书信，他很知道认识当时的人受着什么思想的影响。旧约的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知道明白当时的人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怎样样应用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我们要操练的，要保守我们的心。第二方面是意志上面的操练。 意志就是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立志做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立志带来我们人生的态度，一个人怎样立志，他就有怎样的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立志决定要反叛父母的时候，他对父母的态度一定不好，是不是？一个人决定立志要孝顺父母的时候，他对父母的态度会很好。我们的立志影响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同人的关系，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立志何等的重要。当但以理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先学习当时的文化，知道当时的文化讲什么，然后他知道怎样在那个文化里面保持自己圣洁在神的面前。所以圣经开始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一章说，但以理立志不吃王的膳和饮王的酒。他知道饮王的酒食王的膳是代表了在当时的文化来讲与当时的文化认同，与当时的君王来到认同。我不能够让让这些这样的膳和这样的酒来玷污我自己，那是玷污我的生命。他知道什么玷污他的生命，知道什么不会玷污他的生命，知道那个文化讲什么。他们将他的名字，他和他四个朋友的名字，是不是改了，是吗？他和他四个朋友的名字都有神的名号在里面的，他们一改改成了菩萨的名号在里面。那些他不理，那个只是影响我外面的生命而已。但要饮王的酒食王的膳，这个千万不可，因为那个代表呢是与王和他的文化来到认同，玷污他的生命。那名字里面有菩萨，这个不会玷污他的生命，但与王和他的文化认同，这个玷污他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但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立志做应该做的事情。一个懂得立志的基督徒是一个有纪律、有目标、有理想的基督徒。一个没有立志的基督徒呢，是没有纪律、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立志，因为没有立志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是随波逐流的，潮流怎样往他怎样走，被潮流侵蚀了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是随流、随波逐流的人。唯有好像但以理一样，两个世界他都认识，神的话语的世界和巴比伦的世界他都认识，他能够成为一个抵挡潮流的人，有目标的人生，有理想的人生。弟兄姊妹，当我们立志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所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很容易而已，年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立很多的志向，来到年尾的时候，一个个我们发现呢都崩溃失败，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罪性，我们怎样立志而能够贯彻到底做得到呢？好像保罗提醒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即是说立志的时候要对主说，主啊，我自己做不到，求你帮助我，给我能够做得到。当我们愿意这样立志靠主的能力的时候，神能够保守我们，给我们可以做得到。当我们立志而能够贯彻到底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归荣耀给神，知道这个不是我有什么本事，乃是耶稣基督与我同在保守我。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立志行事，乃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作工，为要成就祂的美意，是神自己的工作来的。神帮助我去立志，帮助我成全我立志所要成就的事情。第三方面，我们要怎样保守操练我们的心呢？在我们的感情上面，感情是我们人的一部分，个个人都有感情，感情亦都是神所做给过我们，是有好的一方面。 但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太多人是完全被感情所控制，活在感性的牵引之下，而很多时候这些感性呢是带着罪恶的成分在里面。研究人的构造的人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性格里面有 80% 是感情，有 20% 是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呢，80%是凭喜好、凭感性，20%呢是凭理性。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呢，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最近的例子，是吗？大选解决不到问题的时候，就去法庭到了 Florida 的高等法院、联邦高等法院，那些法官都是很有经验，都是很理性的人，是吗？我们觉得你所做出来的决定呢，很多人都认为呢是感性多过理性，真的80%是感性，20%是理性所做的决定。那你想想你自己，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几多是纯粹感性的决定，是没有理性去分析、去了解、明白、去参考神的话语所做的决定。很多人说我觉得神不存在，那神就不存在了，是他觉得神不存在，不是他真的知道神不存在。今天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理性的无神论者呢，他就是说我知道神不存在，你怎么可以知道神不存在？你去云传传宇宙万物吗？以前人家找到，你可以证明人家找不到吗？你要知道过去未来，你要同时间能够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那里，你才能够证明神有没有存在。没有一个人凭他的理性可以说我能够证明神不存在，没可能的。所以很多不相信神的人都是从感性说，不觉得神存在，那神就不存在。基督徒都是这样，当那天起身不是很舒服的时候，灵修读圣经好像没什么味道，祈祷又没什么味道，他会说神今天离我很远，神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甚至怀疑神究竟有没有在这里呢，因为他感觉不到。弟兄姊妹，神在不在这里不是你感觉的问题，而是事实的问题，是吗？而是圣经的真理。太多基督徒起初信主的时候很热心，因为他做礼拜里面又很火热，他参加祈祷会里面很兴奋，读圣经的时候哇很甜蜜，很多的感觉。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所有这些感觉都没了，他们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神存在呢？究竟我是不是犯了罪呢？检讨一下又不是有什么特别犯了什么罪，很大的疑问。就是因为神不愿意我们凭感觉过生活，神要我们凭信心你都是过生活。基督徒的人生是由信以至信，所以我们怎样来到是平衡我们的感性呢？就是让信心平衡我们的感性。信心有对象的，相信神的话语。几时我们的感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神的话语那处去。我不觉得神好像在我身边一样，神好像离我很远一样，我不觉得神与我同在。但回到神的话语那处，圣经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藉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离开我们的。我们揸住神的话语，神啊，你这样应许，无论我今天怎样感觉，你仍然与我同在，我感谢你。用信心透过神的话语告诉你，不是你的感觉，而是实在神是与你同在的。有很多人犯罪之后在神面前清楚认罪，但仍然有很强烈的罪疚感。快点回到圣经那处，相信神的话语。约翰一书说，如果我们是认我们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你 犯罪，好诚心认咗罪之后，仍然里面有罪疚感，话俾自己听，神已经赦免我嘅罪，无论我嘅感觉如何都好。今日有好多人系完全凭感性过生活。有一次我问一个年青人，点解你上个礼拜冇去团契啊？哦，因为当时唔觉得想去团契，系凭感觉过生活嘅。有啲人感觉得里边舒服啲嘅时候，咁啊对人好好；里边感觉唔好嘅时候咧，又对人好唔好啦。所以做儿女嘅，做下属嘅，好多时候都识得咩时候去找爸爸妈妈或者上司告假或者要求某些东西。今天他心情不靓，千祈不要跟他讲话。今天他心情靓，快点趁机会有很多要求。因为我们知道人做决定呢，就视乎自己心情靓不靓。何等的错误是吗？完全是被感性所牵引的人生。特别是当很多年轻人他们结婚是因为感情，所以他们结婚，那这个是未可厚非的，是吗？没有人想没有感情那就结了婚，感情因感情而结婚。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维持我们的婚姻，那是意志的问题，不是感性。基督的爱就是立志将好处带过给对方。当我们常常立志将好处给对方的时候，无论对方怎样对待我，无论对方变成怎样的样，我都一样咁愿意将好处带过给他。慢慢你会觉得这个人本来不可爱的都变成可爱的，我们的感情能够投入，再一次投入。好几年前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那时他还未出来传道，我认识他，因为我在神学院教过他，在外国的神学院。后来他结了婚，跟一个同学结了婚，他时时都提一样嘢，我找到一个好靓嘅太太，我对佢好好，我好鍾意佢，只係因为佢靓。我听到嘅时候呢，一次係咁，两次又係咁讲嘅时候呢，好唔舒服。因为我心里面话呢，咁样嘅婚姻呢係冇真正嘅基础。可以因感情感性而结婚，你都可以因为失去感性呢而离婚嘅。真係冇几多年之后，佢嘅婚姻完全嘅崩溃，完全失败，失败到一个地步係无可挽救。直至到今日，佢都唔能够再喺神嘅国度里面做神嘅工作。堕落跌倒得好紧要，喺婚姻嘅问题上面。感情有好嘅一面，但如果我哋完全让我哋嘅生活被感情嚟到支配嘅时候，呢个何等嘅危险！圣经要我哋用神嘅话语，用信心，用神嘅话语嚟到带领我哋嘅生活。今日我哋最觉得可怕嘅咧，就系好多基督徒读圣经都系凭感性去了解明白圣经嘅。朝头早起身读一段嘅经文，因为心情好啊，觉得神跟我讲说话，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很有感动，快点告诉别人，神今天就用这段圣经跟我讲说话，哇，我很开心。但第二天起身的时候里面感受不好，读来读去那段经文都没什么感动，没什么意思，今天没什么得着，今天神没跟我讲说话。弟兄姊妹，不是说你感觉那段经文好的时候，那段经文就变成神的说话，不是这样的，那个是一种异端来的。你感觉怎样，当你读到的时候，那只事那句说话都仍然是神的话语，不是凭感觉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我们感觉怎样都好，那个仍然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去遵行，要去领受。第四方面，我们的操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的良心。良心是人里面是非的声音，告诉我们你不应该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犯罪，我们里面有个责备， 就好似大卫，当呢个嘅扫罗王追佢追赶佢嘅时候，咁啱扫罗王匿埋入咗去一个嘅山窿嗰处，好深嘅山窿，黑麻麻，佢唔知道原来大卫喺佢后边，大卫可以杀死佢，但大卫尊重佢系神所按立嘅，唔敢下手，只系喺佢嘅外袍嗰处咧割下佢外袍嘅衣襟。然后俾扫罗知道，我可以杀你嘅，神将你放喺我手里面，但我冇杀你。但为咗呢件事咧，圣经话佢心中自责，自己责备自己，因为佢系神所高立嘅，佢唔应该咁样咧，都唔应该做嘅。让神自己取佢嘅生命系咩？我系边个？我系大卫啫嘛。大卫有良心，有清洁嘅良心。但保罗话咧，今日有好多嘅良心系被热铁所烙惯嘅，呢种个良心系冇作用嘅，冇作用。我相信我哋中间有好多咧去过欧洲旅行系咩？去欧洲旅行咧，好多地方都有啲小偷啊，真系嗰啲吓好细个吓吉卜赛人训练出嚟嗰啲细蚊仔吓，十岁八岁周围去旅游区。做扒手偷嘢，我心中喺度谂，当呢细蚊仔佢偷到个荷包嘅时候，佢会点啊？有冇罪疚感啊？一啲罪疚感都冇，佢觉得好叻，好欢喜，快啲走去同爸爸妈妈话：你睇我几叻，几本事，今日偷到个荷包，你咁多钱嘅，爸爸妈妈又赞佢系咪？佢唔会有罪疚感。你讲你嘅细蚊仔偷咗人哋嘅荷包嘅时候，佢会有罪疚感，因为自细你教导佢唔应该攞人哋嘅嘢，系咪？我哋良心需要操练，细蚊仔需要至少话俾佢听，呢啲系道德，呢个系啱，呢个唔啱嘅，呢啲应该做，唔应该做。但今日我哋容许小朋友咧系喺唔同嘅传媒里边，你都系长大，呢啲嘅电视嘅节目、电影。他们讲明我们不会讲道德的，我们讲现实，所以结尾不会说这个故事的结束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会的。那我们的细蚊仔在这些暴力的电影电视节目里面，他们所教育出来的是一个麻木的良心，这个是事实来的。他们变成道德残障的一档，打死了人之后里面没有罪疚感的，没有懊悔的，因为他们已经道德残障，没有人自细去操练教育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良心不会告诉他们这个是不对的。越来越多这样的年轻人不能够分别是非，弟兄姊妹，我们同时要懂得分辨真假的罪疚感，真假的罪疚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要为自己辩护，里面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是错的，那个罪疚感在这里，那种罪疚感是真的。但当你认了罪之后仍然有罪疚感在那里，这个罪疚感是假的。一个做爸爸的看见的太太和几个小孩子在坠机的时候浸死了，他无能为力，不是说他不肯救他们，而是他没办法救到他们，看着自己的家人在湖里面浸死了，他自己获救，但他心里面的罪疚感大到不得了，结果自杀。那种的罪疚感是错误的，他不需要有罪疚感，因为他是无能为力帮不到他们，信服圣灵和圣灵所教导的良心，这个何等的重要。求主教导我们在这四方面来到操练自己，思想上面的操练，意志方面的操练，感情上面的操练，还有良心上面的操练。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到在这四方面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让神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思想、意志、感情、良心构成我们属灵的品格，操练得好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属灵品格， 而美好属灵品格呢，是产生我们做好事的动机。耶稣基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呢结坏果子。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良心被神的话语操练得好的时候，我们做事的动机自然好。只有时我们需要检讨我们做事的动机。耶稣好着重做事的动机，做事动机不好的时候，做出来几好的事情，神知道的，神知道的。好像耶稣说，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父母，将供养父母的钱拿去奉献了给圣殿的需要。最父母说，我将这笔钱各已版了，即是说我奉献了给神用，在圣殿里用，所以我不用供养你。他们奉献的钱去圣殿也好，但是动机不好，是吧？耶稣责备他们。今天几多人不留意自己的动机，就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出现了问题。今次我在加拿大回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这个我们早都知道的，在北美洲特别加拿大呢，很注重人权，有一种的条例呢，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的，即是你买了一样东西回去觉得不啱用，你要随时拿回来换回钱。本来这个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好的。我有一次他买了一样东西不啱用，一年之后拿回去换，他都肯换回钱给他。我说那就挺好。他说不是啊，但我见到排队前面的小朋友十零岁小蚊仔，他说他又拿对波鞋去换，那对波鞋呢穿到后踭都蚀晒了，白色变成黑色了。他说我不啱穿啊，逼住我的脚，所以要换，换回钱给他，又有新鞋穿，动机不好。不单止未信的人是这样，信的人都是这样。圣诞节了，布置是买些灯饰回来布置，是吧？买了之后布置完呢，圣诞节过了之后咪拿回去换咯，换回钱。咁又唔使呢屋企要多啲地方等嗰啲圣诞灯饰，明年再买个，又有免费嘅喺用啊，有新嘅添。有基督徒开一个 party 啊，请啲朋友嚟，咁去买一啲嘅买啲嘅音响器材，好靓嘅音响器材。买咗之后，开完 party 之后，咪攞翻去换咯，换翻钱，唔啱用，俾翻钱我。有个机构嘅姊妹好热心嘅，佢同我话唔喺香港嘅，唔喺香港。佢话俾我听咧，有一次佢要做一件要印好多嘢，但系电脑个 printer 咧坏咗，佢话急到不得了，好快脆要用啊！佢打电话去问个电脑公司，咁我点样解决问题啊？佢话你咁急咧，解决唔到问题啦。咁我点样做啊？我你咪去买个新噶啦，你攞个旧嘅我哋修理完，咁你嗰个新嘅你用到咁上下，我个修理好啦，咁咪攞翻个新嘅去攞翻钱咯。动机唔好，欺骗嘅动机。那个条例是告诉你，你的东西真的不啱用的时候，你拿回来换。你有什么损坏，你拿回来换。就不是告诉你呢，有新东西用了之后呢，就去给他拿回来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说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心的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真理，是耶稣基督常常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提防只是注重外表的那种法利赛主义。法利赛人只是注重外表的，外表好好看看，禁食都是为了要给人看，不梳头愁眉满脸满面，站在街口那时候被人看到我是禁食的，那个禁食没意思的，只是注重外表。神是看内心，着重内心，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责备得很紧要。马太第23章， 话佢哋洗净杯盘嘅外面，里面咧盛满咗勒索同埋放荡。耶稣系责备得更加紧要嘅，话佢哋系粉色嘅坟墓，外面好睇，但里面咧装满咗死人嘅骨头同埋一切嘅污秽。我相信今日唔系净系法利赛人需要咁嘅责备，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都需要咁嘅责备，因为我哋只系注重外表嗰种嘅敬虔，而唔系注重真正我哋心里面嘅敬虔。神却系睇内心。有一次我喺美国，咁啊，一个年纪好大嘅传道人，咁啊成班人请我食饭，佢都有去。哇！你都嚟啊！但系见到佢嘅时候咧，话佢容光满面吓，又着红色嘅恤衫啊，好靓嘅西装咁啊，戴黑眼镜啊，哇！我话你好似明星一样啊！佢话我都系净系得个样嘅啫，我里边好多病啊！咁我都唔系几信，我睇佢嘅样咧咁好睇吓，咁好睇。但后来咧，第二次我再经过的地方，就有个传道人话俾我听，佢话上次同你一齐食饭嗰个牧师咧。同你食完饭之后，佢翻去咧要休息两日啊，先恢复得翻佢嘅身体嘅健康。啊，真系好软弱，但系外边睇咧好好睇，系咪？弟兄姊妹，神系睇里边，无论我哋外边几好睇，我哋都呃唔到神。保守我哋嘅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效系从心发出。我哋同心低头祈祷。